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十六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五章一到八节。以西结书第十五章是很短的一章，只有八节。神用了葡萄树的比喻来说明上帝选民的错误，以及他们被神管教的原因。而这短短的八节，其实也给今日的基督徒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现在就来看以西结书第十五章，先看一到五节。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二节，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第三节，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哪，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第五节，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一到五节描摹出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一个葡萄树的木质。众所皆知的是，葡萄树的木质的部分，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即使用来做钉子悬挂器皿也不够牢固，被火烧之后呢更不管用。也就是说，葡萄树除了果实可堪食用之外，它的木头是不适合做任何的东西，只适合抛在火中完全被火来吞吃。因此在旧约当中，神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以色列以为呢，他们被神比喻做葡萄树，而自己是天之骄子。但神却在第二节就告诉他们说，想一想，其实他们蒙拣选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们有什么强处，也不是他们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而是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甚至我们被神拣选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上帝真有眼光，我们真是比别人好。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蒙拣选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但是其实呢，人需要知道，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恩典是蒙拣选的唯一的原因。把神的百姓当作是葡萄树，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六节，主耶稣基督也做过类似的比喻，而在那段比喻当中也有很深刻的对于今日神的百姓的提醒。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中，它的场景是延续着逾越节的晚餐，在逾越节的晚餐当中，筵席里都会喝葡萄汁，也许是这葡萄汁的关联，就接续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的比喻。若是我们从背景来分析葡萄树，葡萄树不止它除了果实堪用，木质不堪用，此外呢，葡萄树可以说是当时的农夫 最需要去费心栽培的农作物。葡萄树在种植的头两年是没有收成的，所以包括诗篇八十篇八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旧约提的以色列是葡萄树，葡萄树是农夫最需要费心栽培，而且头两年是没有收成，是农夫期望最深的，希望两年之后可以收成果实。因此，从葡萄树的背景的分析里面，我们知道神选用葡萄树，或说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可以说是比喻贴切，用心良苦。因为神的拣选都是出于他的恩典，并且神对于以色列就好像农夫对葡萄园、对葡萄树一样，是费心栽培的，是期望最深的，希望他们可以结果子。但是呢，历史却证明了以色列并没有成为上帝所期待的葡萄树，反倒成为野葡萄，成为沉沦的，背弃了与上帝的约。因此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也就是耶稣成了天父费心栽培而且期望最深的一个典范。原本葡萄树是以色列，以色列是天父所拣选、所费心栽培并且期望最深的，希望以色列百姓在众人的中间有见证，成为典范，成为 model。 但以色列失败了，而耶稣取代了以色列，成为真葡萄树，成了天父费心栽培期望最深的一个 model。 此外，虽然神的百姓失败了，但是借着真葡萄树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那个约民，约是立约的约，民是人民的民，就可以重新回到约民的身份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分成两种，一种呢是神会修理我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也就是说，有结果子的神会修理我们。第二种基督徒是不结果子的，神就剪去；结果子的，神修理；不结果子的，神剪去。这个剪去呢，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所说的丢在外面枯干，扔在火里烧，那个丢还有枯干。丢和枯干在原文里面是简单过去式，表达的是一次性的、决定性的一个审判。因此对于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上帝呢会有一个彻底的、决定性的审判。而什么是结果子呢？当然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下文所说的是，比方说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中所说的果子。没有彼此相爱的基督徒会面对到上帝将来决定性的审判。而彼此相爱的基督徒呢，神会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来修理我们，使我们呢可以被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怎么样修理呢？是借着什么修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说，是借着神的话来修理我们。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道来修理我们。因此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明白，当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来工作，我们产生张力，甚至被神的话修理，
我们觉得很不舒服，有一些地方在刺激着我们，我们就需要悔改回转在上帝的面前，如此就会结果子更多。爱神是透过爱人所表达出来的。有人说他很爱神，怎么样可以表达出来呢？那就是表现在你更多的爱人上面。所以光是葡萄树这个主题，就对于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灵修有一个很深的思考。回到以西结书第十五章，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神看来是葡萄树，包括刚才我所提的诗篇第八十篇第八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以西结书后面第十九章第十节，包括这里十五章第二节。但是以色列这个葡萄树呢，让神失望了。上帝费心栽培，期望最深，但他却让神失望了。最后主耶稣亲自做那真葡萄树，成为那葡萄树的典范，而我们也借着耶稣这真葡萄树，我们得以重新享受神所赐的福乐。所以在一到五节里面，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也是那葡萄树，我们也是神所费心栽培，我们不是比别人强，而是蒙上帝的恩典。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是否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我们蒙上帝的拣选，成为那葡萄树，我们是否有结出生命的果子呢？我们是那个不结果子的，将来被神剪掉丢掉扔在火里烧了，面对上帝决定性的审判，还是我们是那个愿意结果子的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神爱人，也许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完美，可是神的话会修理我们，神的话会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结果子更多。因此我们都需要彼此提醒，我们都是被拣选要去做结果子的圣徒。好，我们来看六到八节。第六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要透过火烧柴来表达神要借着巴比伦人来攻击耶路撒冷城。第七节，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变脸了，而神的变脸不是一个最后的审判，神的变脸的背后是一颗爱的心。对于一颗不能够结果子的葡萄树，神的心意乃是要向他变脸，而这个变脸呢，是要帮助葡萄树可以回转过来，可以结出果实。上帝的变脸指的是上帝收回他慈爱的脸孔，以公义的脸色来面对世人。而这个公义呢，人是站立不住的。诗篇第九十篇七到九节，摩西说，我们因他的怒气而消灭，因他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他震怒之下。当神的百姓不结果子的时候，神不是溺爱，神的爱中有管教。在某一个村子的南方，有一个小湖泊，这小湖泊呢，每年候鸟南飞的时候，都会固定到这个小湖来稍作停留。这个湖边住着一对打鱼的夫妻，每年一到候鸟来临的季节呢，这对夫妻 就会担心候鸟到处觅食，很辛苦。
所以呢，这对打鱼的前伉俪总是会准备好多的食物来喂食这些候鸟。刚开始喂食的时候呢，候鸟们还会对这对夫妻采取防卫的态度，但是久而久之，所谓日久见人心嘛，候鸟们也是如此。候鸟们发现这前伉俪两人并没有恶意，所以这些候鸟也就慢慢的解除了戒心，开始信任这对渔翁夫妻，并且也和这对渔翁夫妻呢熟忍了起来。就这样子，候鸟们不仅敢在湖边走来走去，而且也在渔翁捕鱼的时候，候鸟们会跟在渔翁的渔船旁边作为陪伴。时间慢慢过去，等到冬天来临，这些候鸟还没有往南飞，还没有离开，可是因为湖面已经渐渐结冰了，候鸟们就没有办法在湖里面觅食。可是呢，这对渔翁夫妻会照顾他们。渔翁夫妻不但让候鸟们到自己的房子里面，把房门打开，让鸟进来，让鸟取暖，而且还持续的供给他们食物。对这候鸟的照顾呢，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几乎是与鸟成为一家人了。从此以后呢，这对夫妻就继续照顾着候鸟，候鸟们也习惯不管春夏秋冬都受着渔翁夫妻的照顾。过了几年，这对夫妻去世了，从此候鸟也消失了。怎么消失的呢？没有人知道。等到春天来临，大地的冰封融化，村里的人才发现在湖里面漂浮着很多候鸟的尸体。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候鸟已经习惯了渔翁夫妻的溺爱，就在湖中一直等待着渔翁夫妻的喂食。候鸟们不晓得这对夫妻已经死掉了，结果他们没有往南飞，就这样成群的给冻死在湖面上。爱有的时候反倒成为伤害，爱有的时候不是帮对方，而是害对方。那是什么样的爱呢？那是没有管教的爱，那是一种溺爱。但神对人的爱，那是真正的爱。神对人的爱不是溺爱，神对人的爱不让爱变成害，伤害的害。神对人的爱，他是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不结果子的。神透过管教，希望这葡萄树可以回转，可以结出果子来。葡萄树是神最费力栽培而且期待最深的，而神也期待这葡萄树真能符合他殷殷的期盼。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也特别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第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当神向我们变脸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子。在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第七节的后面，也以认识的方式来作为一个结束，这样子人们就知道耶和华，也知道他的公义，知道他是公义的主。上帝不是一个烂好人，他有慈爱，也有公义。但有时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整全，
我们以为上帝都是恩典，上帝都是怜悯，上帝都是慈爱，却不认识，却不愿知道，上帝也是那公义的神。最后第八节说，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神所宣告的审判是很彻底的，不仅耶路撒冷城会遭到火的焚毁，而且地土也会荒凉。地土的荒凉是一种很严重的宣告，而这个严重的宣告都是噪音于神的百姓行事干犯神。你我的行事是否也干犯了神呢？原来我们行事是否表达出我们的信仰，也攸关我们是否在地上是一个蒙福的神的儿女。顺服与蒙福是相关的。在今天以西结书第十五章里面，先知，神界的先知，驳斥着当时的人一种不正确的观念，那就是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高贵的葡萄树，他们有被拣选的尊荣。但是即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拣选的福分，他们却没有在世界的历史当中做荣耀神的见证，因此神就要审问他们，神要问他们，他们是否真的认识神，他们是否了解到他们所被拣选的尊荣，他们之所以高贵成为神的子民，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条件，而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甚至于他们本身经不起烈火的焚烧，他们木头和其他的木质相比一无可取，朽木不可雕也。神要在百姓的自欺当中唤醒他们，神要在百姓的自欺当中透过管教唤醒他们，他们的尊荣有可能变成羞辱。如果他们本身没有义行，那么他们就没有真正了解到救恩的目的。因此我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是否也有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呢？我们以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好棒啊，我们常觉得我们与外邦人比较，他们真是无知啊，还在拜偶像，而我们自以为我们的领悟力多好，我们有很好的悟性，我们能够明白真道，我们能够信服基督。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人最常要对付的就是生命的骄傲，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好伟大，他为主做好多的事情，然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九节，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这最小的可以解释成他是最后一位成为使徒的，或解释成他是不配的。经文说，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保罗继续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真明白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呢？当我们看到不信主的朋友，或是行为败坏的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们也不是以自以为意来自高，我们乃是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可以挺得住试探，我可以经得起试验，不是我行， 而是上帝你的恩典给我的，而是你的恩典够我用，我感谢你。主，你也给我恩典去帮助在最终沉沦的人。此外，求主帮助我不是一个自以为义的基督徒。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当中提到，为什么第三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发现弟兄姐妹他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们也先不是自以为意的自高，而是先反省自己说，主啊，我有没有类似的过错？我有没有眼中有良木呢？求你帮助我，给我恩典，让我看到我自己原来也有类似的错误，而且我这个错误呢，你也让我看到这罪的严重性，我所犯的罪让你为了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就越发谦卑地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而不是自义自高而打压别人，责备别人。也唯有经过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过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表达出什么叫做凭爱心说诚实话。最后，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神所费心栽培期望最深的，让你我都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这真葡萄树的典范，并且让历史当中那野葡萄的历史的见解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与人生的镜子。